是动物证券袁理。那么今天这场电话会呢非常的重要，所以请我们主覆盖龙定环保的分析师任一轩老师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下龙定环保的中报情况。虽然说表观的业绩增长我们来看是比较符合预期的，然而事实上呢，如果我们拆分来看各项业务的话，可以看到绿电和矿卡包括储能这三项业务都是显著的超预期。所以刚刚可能播报会议标题的时候有一点错断，就是我们为什么给这个中报的定义取了一个标题叫做浅光利益正和高迁。其实呢浅光利益的意思是在长期的磨砺和这个收敛锋芒默默沉淀的过程中间，龙净环保在绿电业务矿卡业务上面是过去我们可以认为从紫金入主的22到24这个阶段，这三年是布局期，矿卡呢可能从25到当前是一个布局期。但现在来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绿电的业绩还是矿卡的利润，在25年和26年上半年都是持续的超预期的。我这里指的超预期指的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不考虑汇兑损益等等因素下的经营层面，事实上就是新能源业务无论是绿电、直联还是矿卡都大幅的超预期。比如说矿卡今年上半年就挣钱了，那么就可以说在所有的就同行业公司中间这个盈利的速度是非常快，基本上就是年初开始下线之后呢就开始出现放量盈利。而且未来呢矿卡这块业务的型号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无人车还是大型号的这种350啊220都在不停的出新品啊。很可能就是我现在要给一个新的结论的话，除了矿山绿电之外的话，未来三年矿卡很有可能大超大家的预期，就是我要给的第一个结论。所以我们说的这个正和高迁，第一就是矿卡赚钱了，而且未来几年放量的速度极有可能会超预期。关于矿卡的经济性和矿卡的核心竞争力，稍后我的同事任一轩会给。整体来看的话呢，我认为龙净紫金龙净啊，本质上它不是一个由下游成本驱动的一个环保传统模式，而是能给矿山场景创造大量的利润的这么一个商业模式，所以它是极有生命力的。这可能可以解释为什么公司的矿卡业务发展比较超预期。因为就是用这个电动矿卡比用油车是大幅的节约成本。然后我们再回到绿电，绿电单个子公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黑龙江多铜，然后巴彦淖尔这个单体业务的单吉瓦的盈利都是超我们之前预期的。详细数据的话稍后逸轩会分享一下，就是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都比我们之前预计的单吉瓦的盈利呢是要超。而安理清洁这块呢同比有一些影响，主要呢我们判断是检修期，以及呢就是可能马米措项目在在建期630才开始发电嘛，所以上半年会有一些前期的成本费用，这只是一个短期的扰动。后续的话呢就是马米措并网运行，从下半年一整个半年开始的话也有望贡献更重要的释放。所以绿电的话我们认为业绩从经营层面来看的话，几个子公司都是超预期的。我们还原回汇兑损益的影响的话，判断绿电业务的同比大概应该是接近翻倍的增长，这个速度非常快了。而环比二季度比一季度也是一个中双位数的一个增速吧，就是无论是环比同比都是在加速的。那么当然啊，就是讲完了比如说矿卡的盈利超预期，然后绿电的这个同比和环比大增之后呢，我们可能也要提示一下这个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今年公司成本费用这块的一个也许会就有一些环保行业普遍出现的一些税收啊费用啊一些因素的影响。但我们认为这些因素呢跟绿电和矿卡业务的超预期来说的话，就是尤其是矿卡的超预期是完全可以覆盖的。最后呢就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一个汇兑损益的事情啊，我们是这么理解，就客观来讲的话，因为龙净未来就是大家可能也看到龙净也有很多就是它的大股东紫金矿业在海外也有很多的项目嘛，所以未来不排除会持续的在海外 会有一些新的矿产项目落地之后呢，会有一些配套的建设，所以人民币的这个升值呢，会在中长期都会是业绩中间非常需要考量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有一个大体的判断呢，就是因为整体来看的话，人民币升值的速度还是相对偏缓，比如说二季度汇兑损益的影响就没有一季度那么大了。然后所以呢，如果这样来看的话，可能未来我们认为这个单季度的影响也是会逐步衰减的，除非这个汇率的影响是在加速。而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手项目的数量是足够的多，比如说目前公司截止半年报在手就1.6吉瓦了嘛，比去年年底的1.2吉瓦又进一步的大增了1/3，而且要考虑到马尼措、拉果措这些二期项目，以及海外的3Q 啊、马诺诺盐湖啊，还有巨龙铜矿的扩产等等，我们判断未来潜在紫金用电量下面的项目呢，仍然有3倍左右的一个提升空间啊。所以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呢，汇兑损益的影响这个因素是需要去关注，也是可能中报这个业绩的一个主要的压制因素。但是要考虑到绿电项目3倍的成长空间和矿卡未来巨大的放量潜力，那么这两个因素叠加起来呢，我们还是看28年盈利3倍以上增长，那么到30年呢盈利4倍左右增长。整体来看的话，比这个就是当前的这个汇兑损益的影响还是要更大的，所以我们暂时呢先不调整。尽管经营业务比较超预期，但是考虑到一些保守因素，我们先不调整全年的盈利预测。但是我们认为实际的经营层面，无论是矿卡业务，无论是电动矿卡业务啊，还是绿电业务，其实都是大超预期的，业绩超预期，可以总结为业绩超预期、订单超预期、在手项目超预期。那么包括主业其实也是基本盘比较稳固的。那么在我同事任逸轩讲这个详细数据之前，我可能也再谈一谈对龙进的估值侧的一个理解啊。因为虽然说经营层面比较超预期，但是大家对这家公司呢未来复合30%左右的增长呢，这个市场是有一定的定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认为除了赚业绩的钱之外，很重要的就是判断公司的估值是否高估或者被低估。我们的结论呢非常的明确，就是在业绩成长比较好的情况之下，估值水平应该是有夯实甚至有提高空间的。我给两个理由，第一就是绿电直连的项目的生命力和它的高收益率使得公司是最好的绿电直连。然后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公司的怎么说，市场化的竞争能力也很强，它不仅仅是一个关联交易的公司。我先讲第一点，这个公开数据上已经非常明确了，比如说新的马米托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啊，已经达到了30%多。那么资本金内部收益率30%多这样的项目，可以说无论是放在绿电直连这个行业中间，还是放在整个能源行业中间，都是吊打其他的这个项目的。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我认为即使在稳态期，就是项目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之下，这么高的单项目的内部收益率啊，也应该起码给到就是电力龙头公司估值水平的溢价水平，也就是15到20倍。这指的是稳态，不是当前。所以绿电这块业务呢，我们认为因为它的高收益率的影响，它的估值水平应该给高。而且呢，就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提到第二点啊，它不是一个关联交易产生的高收益。怎么理解呢？就是紫金矿业在采用龙进的微电网方案之前的话，矿山的离网项目用电成本是3块钱，然后呢龙进给它降到了7毛钱，也就是说是一个接近80%的成本下降。这个商业模式本身是有竞争力的，而且我们再看其他的同行业公司，这个我们在前期的电话会议里面也有重点说过啊，就是同行业的对外的一些这个微电网的项目，比如说腾远钴业、西藏城投，它的定价呢基本上可以看到和紫金龙进的这个方案是基本趋同的，甚至呢就是一些其他矿山的这个微电网的项目的电价还要高于龙进环保给紫金提供的电价大概2美分左右。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明确的得出一个结论，就是龙进的微电网方案，这个绿电直连的方案是有经济性和市场竞争力的，是可以拿到市场上面去 PK 的。所以我们不认为这块由于是服务大股东需要给关联交易的折价，而恰恰是因为它既有大股东的支持，又有这个市场化的竞争力，反而应该在 这个估值逻辑上面给到溢价，这个溢价一方面是来自于大股东的确定性溢价，一方面就是来自于董经理自己只要争气啊，它的电价比同行业要低两美分，这个核心竞争力的一个溢价。所以我基本上讲完了，就是中报首先电动矿卡、绿电业绩都加速释放，而且十分超预期。第二呢，就是未来的我们认为矿卡和绿电的释放速度空间很大，所以可以盖过这个汇兑损益的影响，包括主业出海总盘子还是比较稳定的。第三呢，就是基于对矿山本身缺电带来的商业模式的经济性的理解，我们认为锰电是有市场竞争力的，所以在远期的稳态估值也应该给比较高的15到20倍左右的一个估值水平，所以我们看到的空间啊是非常大的，就是基于当前可能到2028年才10倍左右的一个估值水平来看的话呢，这个业绩的空间和估值的空间都有巨大的提升空间。好，那下面呢就是因为我同事任一轩是覆盖龙进全场时间最长的分析师了，然后对每块业务的细分情况也非常了解，下面就请一轩来就公司的中期经营情况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分享。
好的，感谢各位领导晚上的时间。那我这边的话汇报一下紫金龙进中报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情况，然后从整体业绩上来看以及说各块业务这个分布的这个表现上来看的话，其实刚刚袁老师已经做了一个整体的总结，那我这边的话也是从总体业绩跟分板块的这么一个进展去做这个详细的一些数据的展开。那首先的话呢，汇报一下总体业绩。那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从表观业绩上来看，2026年上半年的话，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是25%，但里边的话呢是有差不多5000万的这个汇兑损失。那这5000万的汇兑损益的话，相较于这个25H1的话，25H1当年的汇兑损益是600万。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说考虑到上半年整个汇兑损益的一个加回的话，那整体这个公司的这个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是达到了36%。那我们认为这一块的增速的话呢，是更好的反映出公司真实的这么一个经营情况。那36%的增速，这里边去做一个拆分。那首先从收入端来看的话，2026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收是53.8亿元，同比增速是15%。然后其可以看到利润增速的话是远远高于收入增速。那这里边也体现出了紫金入主之后啊，公司整个新能源环保双轮驱动大背景之下，那新能源整体的这么一个经营质量其实是远远好于之前这块业务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觉得之后公司整体的这个报表质量也会持续的提升。然后从这个归母净利润跟扣非归母净利润两个角度出发的话，那整个上半年的话，公司基本上就只有一个3000万左右的一个扣非，所以其实整体业绩的话是完全可以显示公司整体这么一个真实的一个经营情况的。然后从第二季度来看，那单季度的话，公司上2026年二季度的话，实现归母净利润是3.13个亿，同比增速是20%，环比增速是28%。那如果考虑扣非归母的话，单二季度是3个亿，同比增速是22%，环比增速是33%。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从二季度角度上来看，那我们在不考虑这个加回汇兑损益的话，那整个第二季度其实都已经是一个环比30%的一个增长，所以我们认为公司依然是在一个非常高速的这么一个成长的一个通道当中。那整个中报的话是交出了一份非常亮眼的一个财报。然后我们对这个分业务啊再做一个整体的展开，因为现在可以看到公司在紫金入主之后的话，整个业务结构其实现在也非常清晰，主要就是包括这个环保加这个新能源双轮驱动。那新能源里边的话呢，主要包括了像这个今年上半年非常超预期的这个电动矿卡，持续扩张规模的这个项目非常充沛的这么一个矿山绿电啊，以及说现在经营这个逐步可能进一步越来越稳健的这么一个储能电池。那环保这边的话呢，主要就是公司的这个传统的这个优势业务啊，就大气烟气治理这一块。那这一块的话也是公司这个行业里边龙头，应该是已经是至少这个10年以上了。那我们去分布展开啊，那基于刚刚讲的就是整个这个归母净利润这么一个增速的话，那今年上半年公司整体毛利的话呢是13.73个亿，同比增加了2.3个亿的毛利，增速的话是20%。那从毛利率角度上来看的话呢是22.5%，同比增长了1.1个百分点。那分开来看的话，我们刚刚讲的新能源跟环保双轮驱动， 那首先从新能源来看的话，整个新能源上半年实现营收的话是19个亿，那同比增长是63%，实现毛利的话呢是3.6个亿，同比增长是70%，毛利率的话呢是同比增长这个0.9个百分点，所以可以看到就整个新能源这一块的话，其实增速是非常突出的，也是公司整个上半年业绩增长最主要的一个来源。那如果在里面去做分拆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主要三个方面啊，就电动矿卡的话，应该是盈利超预期，出货超预期；绿电的话呢，应该是整个项目规模持续的扩张，高质量的项目的储备非常充沛。储能这边的话呢，是这个满产满销啊，就是越来越稳健了。那我们从这三块具体展开，从电动矿卡来看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的话，公司是有披露它的这个核心做矿卡装备的子公司龙井联辉的净利润的。我们可以看到2021的话，今年上半年，龙井联辉实现净利润的话是0.16个亿，那这个公司的话，其实就是公司现在目前去推进整个电动矿卡主要的这么一个子公司。那可以看到，比如说在这个去年上半年的话，基本是没有任何利润可以看到的。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觉得今年上半年这个二季度，其实相较于一季度的话，应该是有进一步的加速啊。因为当时在那个二六 Q1 的时候，我们也大概去拆过公司整体的一个报表，那我们判断整个二六 Q1 的话，整个这个矿山装备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要小亏一点的，因为这个也是在去年年底最后一个工作日，公司的首台这个220的这个电动矿卡才交付，所以整个今年 Q1 的话，我们理解应该是没有很多这个交付量的，以及说可能会有些初期的一些销售费用跟成本。那我们可以看到，到中报的时候，整个矿山绿电就咱们这个电动矿卡板块已经是实现了1600万的一个盈利。那我们认为整个第二季度的话，其实实际的盈利是要更多的。那如果用二季度去年化全年的话，我们觉得应该看到的数字应该会更加亮眼。那为什么公司可以这么快去实现盈利呢？那我们觉得，也是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方面的话，从公司自身产品力跟渠道优势来看，那资金入主之后的话，其实对于公司电动装备这一块，其实是给了比较大的这么一个支持，就是对于公司长期发展是给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期望。所以说，公司现在整体这么一个电动矿卡下来之后的话，那在资金的这个矿区其实是有了一个持续的一个交付。那么可以看到，根据公司中报，那这个公司之前那个220这个车，就是公司现在可能相对来说这个出货可能最多的这么一个品类，那在今年上半年的话，已经在紫金的紫金山跟巨龙矿区的这个出勤率是超过了90%。那这块的话呢，应该是属于这个去年年底下线之后，在今年上半年是取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在用户侧的这么一个经营的这么一个表现。那公司现在预计的话，整个这个220的话会在 Q2 开始进一步这个量产交付，所以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就这个 Q1 的话，其实可能还比较少，但 Q2 开始就进入量产交付了。那在量产交付之后的话，就整个第二季度的一个利润呢是马上实现了这么一个释放。那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这种新产品啊，那包括了像这个这周二公司下线的这个350。啊，包括说公司还有另外两个品种是做这个无人的，那都是同步下线去测试。那我们觉得从公司的角度上来看的话，那整个这个电动矿卡的一个品类啊，包括说这种智能化的一个水平，其实是品类进一步的扩展，智能化水平进一步的提升。那这一块的话，我们觉得都是可以进一步去增强或体现公司整体产品竞争力的。那同时的话，产品竞争力可能大家会更多，比如说从渠道侧可能进一步得到体现。那公司的话，在今年上半年不光是给紫金去做了整个电动矿卡的交付，那也是进一步去推进在澳洲这一块这么一个车型的一个认证啊，以及说在整个非洲南美这一块去做这种矿卡加上换电站这种综合服务的一个项目。所以我们认为，就是公司的渠道优势和产品力也不光光是在紫金内部去体现，那也是在积极去拓展紫金之外的一个客户。那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整个市场空间其实是更加值得期待的。那我们在讲了公司整体这么一个自下而上的一个情况之外，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行业层面。那行业层面的话呢，确实也是在这个今年这个美伊冲突之后，那全球油价的话其实是波动比较大，包括说整体现在价格中枢的话应该是比去年更高。那这块的话呢，也是进一步带动了可能部分这种矿区这么一个用电或者说用能成本的一个上行。 那在这么一个能源成本上行的大背景之下的话呢，公司现在一方面是在积极去构建啊，就整个这个发电侧这么快的一个绿电直连的这么一个项目，去降低整个矿区的一个用电成本。那同时在用电成本下降之后的话呢，积极去推动整个装备端的这个油改电，那整体的经济性呢也是会进一步的提升。那根据紫金公众号的一个披露的话，紫金内部测算国内矿商的话，实现这个油改电之后，整个会计成本是下降了接近30%。那基于我们内部的测算的话，考虑油价可能进一步的上行，整体的成本节约下降30%的话，还有进一步提升的一个空间。那我们认为在整个这个有色行业去做整个双碳转型，包括说去体现整个降本增效，去提升整个矿山竞争力的一个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不管是现在公司现在积极在推进的这个电动装备啊，还是说咱们这个发电侧这么一个绿电直连的一个替代啊，都是非常重要或者说最核心的两个渠道。那公司现在是实现了这两个渠道的这个全面业务的一个覆盖，可以提供一个综合的这么一个对于全生命周期的这么一个解决方案。那我们认为这一块的话是非常值得在公司自身产品出货加速，以及说跟其他板块业务协同两端去给予这个可能更高的这么一个期待的。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现在也公告了，就是它在龙岩北的这么一个矿卡基地会在进一步做扩产。那扩产完之后的话呢，公司整体的一个交付能力将达到每年1000台。那整体水平的话，从我们之前耕种角度上来看的话，整个产能呢是翻了一倍。那这里边也体现出了公司对这个板块长期成长性的一个非常强的一个看好。所以这块的话呢，是关于中报层面新能源里边电动矿卡这一块的一个更新。那第二块的话呢，关于新能源里边的话，我们重点再更新一下这个矿山绿电。那矿山绿电的话呢，就虽然说咱们今年中报的话，整个电动矿卡的表现非常亮眼，但这个矿山绿电啊，依然是体现了这个季度间环比增长啊，以及说整个项目进一步储备增加的这么一个稳健发展、空间广阔的这么一个大逻辑。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是我们对整个公司的这个历史的追溯啊，如果说可能更严苛一点的话，那公司整体矿山绿电出现这个对于报表端有这种明显增厚的话，应该是在2025年的 Q3。所以如果各位领导有关注的话，其实会发现公司在25Q3那段时间的股价是走的比较强势的。那当时的话呢，我们其实就发现啊，其实从这个25年这个上半年，包括了三季度以来，那整个这个矿山绿电这一块的这么一个盈利弹性和对于整个公司报表端的一个改善跟贡献，其实是可能会比市场预期的要更凶、更猛一点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到这个去年年底的话呢，公司是实现整个矿山绿电的装机是1.2个G瓦。那根据这个26年的中报的话，公司到这个630的话，整个装机已经达到了1.6个G瓦，相当于就增加了0.4个G瓦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矿山绿电的一个装机。那增速的话呢，相较于去年1.2个G的话，这里边是达到了接近40%。那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就整个项目的话，投产在今年上半年呢是比较顺利的。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公司在这个26中报的时候是提到了，现在还在积极推进啊，包括说道县盈江、山西紫金、陇南紫金、圭亚那3期、苏里南2期这些相关这种自发自用绿电直连矿山绿电的项目的一个推进。所以我们觉得公司在中报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体现出在规模端的话进一步维持了一个高增，同时的话呢储备项目呢也非常的充足。那我们认为这一块的话，其实从量的角度上来看的话，自下而上是体现了比较强的一个信心。那自上而下的话呢，结合紫金整体这么一个绿电的需求的话，我们觉得空间也非常的广阔。那现在的话，如果是 1.6 个G瓦的话相较于我们之前研究所测算的这个可能长期紫金装机需求到30年是在4到5个G瓦的话，依然这里边有一个3倍以上的一个空间啊。所以我们觉得这块的话量的角度上空间是非常广阔的。那第二呢，我们从利润角度上来看啊，那其实虽然公司在这个中报的时候没有对公司的这个新能源就绿电这一块去做单独的这么一个收入跟这个毛利的拆分但是这里边的话也是重点提到了一些这个核心子公司的一个净利润包括说像这个阿里清洁、拜诺、黑龙江多铜，然后海外那几个项目的一个情况。我们觉得整个几个项目海外子公司和国内子公司的表现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尤其是几个海外的子公司啊。那海外的子公司的话，其实大部分项目是在去年年底，就是 Q4 的时候才投产的，所以去年同期的话基本是没有任何贡献的。但可以看到在今年这个6个月的这么一个期间啊，其实如果是我们去穿透它的这个单位的这么一个净利的话，我们判断其实都是在 可能比之前大家关注到的这个西藏盐湖的盈利可能都会更好一点。那这里边的话呢，可能需要重点关注的，可能有各位领导如果这个拆下来的话，会发现啊，就是阿里清洁这个项目，就是我们可能去年的话，大家关注到就是这个拉口措200兆瓦光伏这个项目。那这个子公司的话呢，今年上半年是实现了这个4800万的净利润，但这个数字的话呢，在25年同期的话呢是6000万的净利润。那看起来这个项目其实是利润端的话是有所下滑的。那这块的话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可能关注到整个公司，比如说单吉瓦盈利啊，盈利的稳定性，可能在逻辑上会有一些矛盾。但是如果说我们进一步去细拆这个子公司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会发现，首先第一个，这个公司在今年上半年收入是进一步在增长，收入端是增长的，但是利润端有所下滑。考虑到就是公司整体上半年，比如说这个电价相对比较稳定，那我们认为就整个上半年整个发电量的话呢，其实是在有增长。那但是这个利润端可能有所下滑，那我们刚可能也汇报了，我们判断就这里边的话，其实包含了这个马米措420兆瓦这个大项目的一个贡献啊。那个项目的话，现在被并在这个子公司里边，我们判断这个项目可能在前期的一些费用啊，可能会进入到这个子公司，对整个子公司的净利润产生一些影响。那同时的话呢，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盐湖。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 20210130。
湖周边这个电源的话是有检修的，那检修的话就在检修大背景之下的话，那么觉得整个收入端依然有增长，那检修的一些成本啊可能也会在上半年有所体现。所以我们认为这块的话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项目投产进度啊，比如说新项目的一个进度啊，以及说这个老项目可能有这种季度性检修的一个影响，导致这个可能从这个净利润角度以这个六个月的维度去看的话，可能略有下降，但是其实我们觉得，随着下半年，尤其是马米措，可能现在公司拥有了这个全球最大的这种固网的新能源项目投产之后，那这个项目子公司的这么一个利润弹性应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那我们测算的话，像马米措一年的话，利润应该是可以做到2个亿以上。那如果是按照我们测算的话，单季度这个马米措项目应该可能就有5000万的净利润。那刚刚提到，其实今年上半年阿里青年这个子公司一共只有4800万的净利润，所以就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会对这个子公司或者对整个绿电板块的今年下半年的这个业绩弹性，会有非常强的一个信心。那刚刚也讲到，就是其他几个项目其实表现也都非常不错。另外的话还披露了进更多的几个可能，这个储备和这个可能前期推进的一些项目，包括了国内的以及说海外的这个桂亚那3期跟苏里南2期。那桂亚那3期跟苏里南2期，就桂亚那跟苏里南的项目，其实之前都已经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这个前期就这个老项目的这么一个盈利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体现了，所以我们觉得2期跟3期其实也是，盈利端的话确定性会比较强啊。同时的话，我们也会觉得，可以进一步看到这个从一到 N 啊，进一步这个复制加速的这么一个逻辑。那关于新能源里边第三块的话呢，就是储能。那储能这一块的话呢，其实公司从去年的时候在一季度的时候亏损。然后主要是因为当时整个行业层面啊，这个储能价格的一个问题。那从二季度这个去年这个136号文推进以来，那整个储能的需求其实迎来了一个快速的一个，就是整个储能的这么一个供需，应该叫供需情况吧，其实是迎来了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优化吧。所以其实从去年 Q2 开始，公司整个储能板块呢就开始了这个环比的一个盈利吧。然后从去年 Q1 的亏损到去年 Q2 的盈利，然后持续的话，其实每个季度表现都不错。今年上半年的话呢，公司整体电芯出货的话是5.55个吉瓦时，对应的这个产能的话呢，公司现在在手产能是13个吉瓦时，那公司目前在手订单的这个排期呢是排到了这个2026年底，订单的话呢是非常的充沛，那同时的话呢，就公司跟这个亿维锂能合资的这个60个吉瓦时的这种大容量储能电池的项目也是在加速推进当中，那如果从子公司净利润上看的话，公司储能电池子公司上半年净利润是5000万，那去年同期的话呢只有1600万。然后蜂巢就是这个龙进蜂巢是一个 PAC 产能，PAC 产能的话，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是3000万，去年同期的话就只有800万。另外的话，储能科技这个公司上半年也实现了一个盈利，所以我们觉得整个三个储能子公司的盈利其实同比去年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嘛。那这个板块的话，现在这个合作易伟可能带动可能28年的这么一个产能的增长。那如果不考虑合作易伟的话呢，是目前在手项目的话是满产满销啊，盈利也是加速释放的。就这块板块的话，是一个非常稳健的一个板块，我们觉得也是有这个持续的这么一个基本盘跟基本面的一个支撑。那以上三块的话是关于新能源这一块， 那关于环保这一块的话呢，我们也看到，就今年上半年的话，公司整个环保板块营收的话是同比下降了这个1.4%，实现了这个34.4亿元。但是我们看到整个毛利率是达到了29.5%，同比增加了2.8个百分点。毛利的话呢是10个亿，同比增加了8000万，同比增速是8.9%。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环保板块的话是属于这个提质增效，那毛利率提升，毛利的话增长，收入端的话呢略有下降。那这块的话我们觉得是非常符合，就是公司可能一方面在环保板块是进一步夯实公司的这个核心方向，不去再做一些可能我们理解的一些这个可能资本上也不是特别喜欢的这些扩张，更多的精力呢是放在我们这个新能源，就是这个矿山绿电跟矿产之上。那么整个环保的基本盘现在非常扎实，我们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的话，公司整个环保刚刚讲了整体的板块，那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最大头的这个环保设备制造，就是公司这个大气治理这个核心的这个之前的这个非常具备竞争力的主业。那上半年的话，大气治理的话收入增速是2.5%，毛利率的话呢是29.4%，同比增加2.3个百分点，那带动整个毛利的话呢是增长了差不多1亿。那可以看到今年上半年整个环保板块毛利的增长都来自于大气啊。然后如果从订单角度上来看的话，今年上半年新年订单的话是51个亿，那同比呢是略有下降，下降了差不多4.5%。那在有订单的话呢，目前是200个亿，同比增加了0.9%。那么可以看到整个在有订单的话呢依然非常充沛啊，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也是支撑可能公司未来3年整个环保板块有一个核心利润盘的这个最重要的一个来源。同时我们看到今年上半年的亮点来自于出海啊，公司现在在上半年的话是积极开拓这个烟气治理海外的这么一个业务拓展，期间落地了这个10几个海外的项目，覆盖了包括了中亚跟东南亚。那么可以看到其实像中亚跟东南亚的话，整个关于包括说火电，包括说垃圾焚烧，包括其他像一些非电行业的话，整个这个产能的需求还是非常旺盛的。那在这个过程中的话，随着这些地区对于整个环境治理这块需求的提升啊，那么觉得像这块这个烟气治理环保设备出海这块的空间，我们觉得是可以这个持续去关注的。那同时像国内本来的一个龙头出海的话，我们觉得这个逻辑也是非常的通畅，所以我们觉得这块的话对于环保板块的话，我们依然非常的这个积极，或者说从稳健角度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公司是可以实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稳健的一个表现的。那最后的话呢，我们在这个汇报一下这个中报之后啊，我们对公司的观点啊，其实刚刚开头的时候，开场的时候，这个袁老师也跟各位投资人这边都有汇报过了，我这边可能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重申啊。那我们觉得就是第一个，公司的话近期的话在资本运作端的话是快速推进，那这个给紫金发的这个21定增的话已经是过了整个证监会的这么一个注册审批呢，应该是在1个月的这么一个周期之内的话会做这个择期的一个发行。定增做完之后的话呢，紫金对于这个龙进这块的持股比例啊，我们觉得会提到这个接近34%。那公司的话呢也是会在下周，应该就是明天啊，就8月17号的时候改名叫这个紫金龙进，而且也是进一步体现出整个紫金对于龙进层面上这个信心跟这个赋能。那回到公司业务本身的话呢，公司一端的话是在整个发电侧，对整个矿山去做整个绿电的这么一个转型，去给整个矿山的这个用能端的成本是实现一个下降。那同时呢，在装备端的话呢，可能也是随着整个电力成本下降的同时啊，去进一步推动整个电动装备这么一个渗透率的一个提升，打造公司这么一个第二成长曲线。那整体结合起来的看的话，这两块业务的协同度非常高啊，是可以给这个矿山去提供一个综合降本的这么一个综合减碳这么一个解决方案的。那我们认为公司不管是从这个这个项目的这个经营能力，产品的竞争力，紫金端的这么一个这个深度的赋能啊，以及说整个综合解决方案的这么一个提供能力来看的话，那公司的这个竞争力其实都是在持续的提升。那公司在整个行业里边出来的龙头公司的壁垒也是在持续的提升的。那回到盈利预测啊，我们现在维持2022到2028年公司规模净利润预测是14.1个亿、17.5个亿、20个亿。那考虑到这个定增摊薄之后的话，2026到2028年公司的 PE 分别是这个今年是7倍，明年是4倍，后年是12倍。那整体公司未来3年的增速中枢的话呢，是在差不多这个25个点，可能逐步往20个点去走。那如果说考虑整个矿卡进一步出货加速的话，我们觉得也有机会啊，可以进一步去上修整体的这么一个业绩增速啊，包括说如果说整个绿电项目加速投产的话呢，整个业绩增速呢也具备这么一个上修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认为当前来看的话不管是从公司的竞争力公司所处赛道公司整体这个利润增速和 PE 的这么一个匹配关系来看，我们觉得都非常具备性价比。依然是我们现在团队的一个重点推荐。那以上的话呢是今天关于龙进环保整体这个中报情况的一个更新，也是非常感谢各位投资人晚上的时间啊。那之后的话关于公司有任何需要这个 更新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行业层面上的一些变化的话，也是欢迎各位投资者随时联系我们动物环保团队。那以上的话呢是今天路演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时间，那今天路演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会议到此结束，祝大家生活愉快，谢谢。
本次会议已结束。
The meeting has ended.